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请到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从第四节开始。
我一齐从第四节开始睇。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听。我先读第三节，你们就从第四节一直读到第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按我们就按着他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
今日读到呢一度，
以弗所书前面这一段的圣经，
以弗所书前面嘅呢一段圣经，
我们会有好几次把它讲解。
我哋用好几次将佢讲解，
因为这是教会基础的理论。
因为呢个教会基础嘅理论，
这是神永恒中间的旨意。
呢个神永恒当中嘅旨意，
在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这段信息的时候，
上个礼拜我哋讲呢一段信息嘅时候，
我们提到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我哋提到教会系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是上帝旨意中的旨意，
教会上帝旨意中的旨意，
上帝工作中的工作，
上帝工作中的工作，
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教会是宇宙中间神所特别爱的一群，拣选他们为侍奉他的子女。
教会宇宙中上帝特别爱的一群，拣选佢成为上帝的子民。
所以我们每次提到教会这个字的时候，
所以每次提到教会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不是想到这个有形的礼拜堂，
我们不是想到一个有形的礼拜堂，
我们不是想到能被炸坏的这个建筑物，
我们不是想到一个会被炸毁的建筑物，
不是人为的组织机构行政的问题，
不是人为的组织行政机构的问题。
教会乃是神的子民，
教会是神的子民，
教会是用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圣徒，
教会用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圣徒，
教会是那个圣灵用真理所重生的子民，
是圣灵用真理重生的子民。
所以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家，
所以教会就是上帝的家，
教会是真理的注射和根基，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是神的道传扬的一个基地，
教会神的道传扬的基地，
教会使人与神发生关系，有敬拜有祷告交通的场所，
教会人和神发生关系有敬拜祷告的场所，
教会是圣徒与圣徒彼此分担重担痛苦的一个团契，
教会是圣徒彼此分担彼此的困难，一个分担彼此的痛苦，一个团契。
教会是上帝的国，上帝的权柄运行的地方。
教会是上帝的国和权柄运行的地方。
所以这个教会到底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到底教会几时成立的呢？
按照历史时间来论，
按照历史时间来论，
教会是五旬节的那一天是成立的。
教会五旬节嗰日所成立，
五旬节就是教会的生日。
所以五旬节就系教会嘅生日。
但五旬节没有来到以前，
当五旬节仲未嚟到之前，
主耶稣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
主耶稣话你哋要向普天下传福音。
主耶稣为他们说你们不要走，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待，不可以去。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主耶稣又话你唔可以去喺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喺你哋嘅身上。
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咁你哋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作我嘅见证。
在这里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合性，
中间隐藏个非常之重要嘅反合性。
所以教会是要普世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子民。
就是教会要普世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子民，
但是教会不可以去传福音，
但是教会不可以传福音，
除非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浇灌在他们的身上，
除非领受圣灵的能力浇灌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主一方面说你们要去到万国去为我做见证，
所以主一方面说你们去万国去做我的见证，
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去，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另一方面又说你不可以去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所以门徒就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十天以后五旬节来到了，
所以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祷告，十日之后圣灵就来到，
神的灵就从天降下在他们的头上。
神嘅灵就从天上降下降临喺佢哋嘅头上。
所以这些人就将了各国的语言方言出来。
所以呢啲人就讲起各国嘅方言出嚟。
预表福音是为全世界预备的，现在开始运行在人的心中。
代表福音是为全世界的人预备，而家开始运在人的当中。
这是人类历史里面一个重整，一个真正的开始。
这个人类历史一个重整，一个真正的开始。
从哪一个事件里面重整过来呢？
从哪一个事件里面开始重整过来？
语言的混乱中间重整过来。
从语言的混乱当中重整过来。
语言的混乱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语言的混乱从几时开始呢？
就是、当人建造巴别塔的时候。
就是、当人建造巴别塔的时候，
上帝就混乱他们的语言。
上帝就混乱他们的语言。
那什么时候再重组过来呢？
几时再重组过来呢？
就是当人在五旬节传扬福音的时候。
就是、当人在五旬节传扬福音的时候，
人的语言就重整过来了。
人的语言就重整过来。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当人建造巴别塔的时候，
因为当人建做巴别塔的时候，
他们为了自己的骄傲，
他们为了自己的骄傲，
为了自己的声望，
为自己的声望，
他们就传扬他们的名，
所以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
使地上他们可以骄傲起来，
令他们在地上可以骄傲起来。
所以上帝就使他们的语言混乱，他们就分散在全地。
所以上帝混乱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分散各地。
但是当一五这一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
但当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
上帝就给他们讲起各国的方言来。
上帝给他们讲起各国的方言，
这样那些用阿拉伯、从这个腓力加、从埃及、从各地来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么从阿拉伯、埃及各地的人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
他们就听见使徒所讲的话，就是他们乡下的话。
他们听见使徒所讲的说话，就是他们乡下的话。
所以这个从十五个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不同语言的人，
所以从十几个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不同语言的人，
他们就听见了他们家乡的话。保罗使徒们用他们的家乡的话语向他们传耶稣的福音，
听见使徒们用他们的家乡话向他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就是人类语言重组的第一天。
这个就是人类语言重组的第一日。
当我们今天谈到方言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方言的时候，
我们不要从现象去了解，
我们不要从现象去了解，
更不要把方言当作绝对表达我们是已经领受圣灵的唯一的标准的记号，
更加不要将方言当作领受圣灵的唯一记号。
因为方言赐下来，在五旬节降临，圣灵叫他们讲方言的时候，
因为方言赐下来，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讲方言的时候，
把全世界的语言重整的一个记号，
是将全世界语言重整的一个记号。
自从巴别塔人的语言混乱，到五旬节人的语言统一，这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要使教会成为圣而公全人类的教会。
从这个巴别塔人的语言的混乱，到五旬节人的语言的重整，俾我哋见到上帝要教会成为呢个圣而公嘅教会。
今天全世界只有一本书被翻译成1200，差不多80多种的语言。
今日全世界得一本书被翻译成为1280几种嘅语言，
也就是使全世界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在同一个道里面来信上帝、敬拜上帝、荣耀上帝。
即是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在一个道上面去信上帝、去敬拜上帝、去荣耀上帝。
所以教会是圣洁的教会，
所以教会是圣洁的教会，
教会是大公的教会，
教会是大公的教会，
教会是普世的教会，
是普世的教会，
教会是各方各国各民各族的人一同敬拜上帝的一个团体，
是各方各族各民一起敬拜上帝的一个团体。
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各方各族各国各民中间买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
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在各国各族各方买了人回来，令他们归向上帝。
所以教会有多少个？
所以教会有多少个？
教会只有一个，
教会得一个。
宗派有多少个？
宗派有多少个呢？
宗派可以有几百个、几千个。
宗派可以有几百、几千个。
但是真正属灵的教会只有一个，
但真正属灵的教会得一个。
包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每种语言、每一个民族里面真正得救的人都包在里面了，
包括每个时代、每个地区、每个语言的人，真正得救的人都包括在入边。
所以从历史来看，
所以从历史来睇，
教会从哪一天开始的？
教会从边一日开始呢？
从五旬节开始。
从五旬节开始。
五旬节就是教会的生日。
五旬节就是教会的生日。
因为那一天圣灵自天降下，
因为那日圣灵自天降下，
以后永远没有再回去了，
以后永远没有再回去，
他就在地上与圣徒同在，
他在地上与圣徒同在，
他就在地上住在圣徒的心中，
他在地上住在圣徒的心中，
是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
是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
被救赎的人得赎的印记，
是救赎的人得赎的印记，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圣灵要使所有蒙救赎的人一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圣灵要让全部信主的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那时候我们都要被提，
那时候我们都要被提，
那么从圣灵五旬节降临，
从圣灵五旬节的降临，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被提的日子，
直到基督再来教会被提的那一天，
这其中圣灵没有回到天上去，
中间圣灵没翻到天上，
圣灵在教会的中间，
圣灵在教会的中间，
圣灵在信徒的心中，
圣灵在信徒的心中，
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样这以前没有教会，
所以这个之前没有教会，
这以后没有人可以毁灭教会，
之后都没有人可以毁灭教会，
圣灵降临以前，
圣灵降临之前，
只有应许的圣灵，
只有应许的圣灵，
预言教会要成立，
是预言教会要成立，
只有旧约的先知律法的预备，
只有旧约先知和律法的预备，
救赎还没有成全，
但救赎还没成全，
还没有被救赎的子民成立的团体，
还没有救赎的子民成立的团体，
还没有圣灵重生人，使人归在基督的爱里面，
还没有圣灵重生人，不给他们归入基督的爱入面，
整个旧约就是教会的预备，
所以整个旧约就是教会的预备，
耶稣基督就是救恩的成全，
耶稣基督就是救恩的成全，
耶稣基督呼唤又向门徒吹一口气，就是叫人预备领受圣灵，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人吹一口气，就是叫人预备去领受圣灵，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应许的成全，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应许的成全，
然后领受圣灵那一天真正成了教会里面的成员，
然后领受圣灵那天就真正成为教会的一员，
所以就要预言教会，预表教会，预备教会，
所以就要预言教会，预备教会，预表教会，
那么新约的就教会就真正兑现起来了，
所以新约教会就真正兑现起来，
所以五旬节是教会历史上的生日，
所以五旬节的教会历史上面的生日，
那么请问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咁请问教会从几时开始有嘅呢？
教会是从万古以前就有了，
而教会从万古之前已经有，
从创世以前就有了，
从创世之前已经有，
世界天地万物没有被造以前就有了，
天地万物未被创造之前已经有了，
在哪里啊？
咁喺边度啊？
就是、上帝的心意中。
在上帝的心意中，
上帝的计划中，
在上帝的计划中，
所以我们提到教会，
所以我们提到教会，
我们不可不提到神的预定，
我们不可以不提到神的预定，
我们提到教会，
我们提到教会，
我们不可不提到永恒的旨意，
我们不可以不提到永恒的旨意，
我们提到教会，
我们提到教会，
不可以不提到上帝的拣选，
我们不可以不提到上帝的拣选，
这样以弗所说，以弗所说这一段的信息，
所以以弗所说的这一段信息，
就是全本圣经中间占据的最重要的有关于教会的现在的信息，
就是有关于整本圣经讲教会现在的信息，
The pre-existence of the church，
就是教会现在，
教会不是因为圣灵降临以后在历史上存在才开始的，
教会不是因为圣灵降临历史上面存在才存在，
教会那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中间所预定所拣选所计划的时候已经存在，
教会上帝永恒心意中所预定所拣选的时候已经存在了，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
我们非常的感谢上帝，
这个保罗讲述了这些这么重要的话语，
直接保罗讲出这些这么重要的说话，
没有任何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使徒看得这么清楚的，
没有一个使徒看得这么清楚的，
也是没有任何一本书信讲得这么重要的，
也都没有一本书信讲得这么重要，
而且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唯一的一本提到关于预定永恒在教会没有存在以前已经在上帝的心意中间，
即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唯一的一本讲到教会在上帝的预定的心意中已经存在的一本书信，
所以呢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
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父，
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父，
他是父上帝，
他是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他基督里曾经赐下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这是属灵的福气，
这个是属灵的福气，
天上的福气，
是天上的福气。
这句话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写，
这个说话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写，
天上的福气，
是天上的福气。
在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了锡安的好处，
在诗篇给我们看见有锡安的好处。
为什么说锡安的好处呢？
为什么说锡安的好处呢？
锡安是上帝的殿留名的一个山，
因为锡安是上帝的殿留名的一个山。
锡安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约柜存在的一座山。
锡安是耶和华的殿和约柜存在的一个山。
像神的应许，神的同在，就借着锡安的圣殿里面的至圣所表明出来了。
神的应许和这个
神的应许，神的同在，就借着至圣所，在殿里面的至圣所表明出来了。
神的应许同埋同在，就藉住喺殿里边嘅至圣所显明出嚟。
我们在圣殿中间看见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
我喺圣殿中睇见我哋嘅神系立约嘅神。
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看见立约的神，把他的约柜放在那里。
我哋睇见喺至圣所入边立约嘅神将约柜放喺入边。
神是凭着他的信实，凭着他的永恒，沿着他的从源从来没有改变的本性来赐下他的应许的，
神藉着他永恒的信实和不变的本性来到赐下他的
应许
应许。
所以上帝的约是永远的约，
所以上帝的约是永远的约，
上帝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应许。
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永远可靠的盼望，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永远可靠的盼望。
所以旧约说的锡安的福气，
所以所讲锡安的福气，
但是在新约说是天上的福气，
但新约话天上的福气。
你们在我们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锡安，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去到地上的锡安，是去到天上的锡安。
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天上的锡安的一个预表而已，
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天上锡安的一个预表，
地上的约柜不过是那永恒之约的一个预表而已，
地上的约柜是天上永恒之约的预表，
地上的圣殿跟圣所不过是天上的圣所的预表而已，
地上的圣殿和圣所是天上的圣所预表着。
所以旧约的人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
所以旧约的人在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
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敬拜上帝，
而新约在基督里面去敬拜上帝。
旧约的人以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旧约是圣殿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新约以基督是以神与人立约的地方，
新约是基督是神与人立约的地方。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毁坏这个殿，拆坏它，我在三天里面叫他重建起来。
所以耶稣说你毁坏这个殿，我三日将它重建起来。
他们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耶稣讲的什么。
所以他们说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傲慢很傲慢的话语，
所以他们说耶稣讲了一句很傲慢的说话。
这个圣殿已经建了46年还没有成功，
因为这个圣殿起了46年都没成功，
你怎么可以说三天里面你就可以重建起来呢？
你怎么可以说三日就可以将它重建呢？
你这样讲大话是非常羞耻的事情，
你这样讲大话是很羞耻的事情。
他们就要逼迫耶稣，
所以他们就要逼迫耶稣。
他们知道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他自己的身体而讲的，
他不知道耶稣是对自己的身体所讲。
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那真正的殿，
因为耶稣的身体就是那个真正的殿，
就是真正神与人会合的地方，
是真正神与人会合的地方，
真正人在他里面敬拜上帝的地方，
是真正人在他里面敬拜上帝的地方，
真正人在他的身上领受上帝恩典的地方，
是真正人在他身上领受上帝恩典的地方。
基督是在神与人中间的中保，
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所以上帝的恩典是透过基督来到世上的人身上，
所以神的恩典是透过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人身上。
世上的罪人是透过基督祷告带到神那里去，
而世界罪人透过基督的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
基督就是那个殿，
所以基督就是那个殿。
基督就是那个天梯，
基督就是那把天梯。
基督就是那个独一的中保，
基督就是那位独一的中保。
我们只有透过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只有透过基督去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只有透过基督领受上帝赐下的恩典，
我们只有透过基督领受上帝赐下的恩典。
人家雅各在旷野睡觉的时候 半夜梦见天梯有使者从上下来。
就好似雅各在旷野睡觉，他梦见天梯有使者上落下来。
这就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殿，就是天的门，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代表耶稣基督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就是那把天梯，
就是上帝的殿，就是天的门，
就是神的殿，就是天的门。
所以呢，当雅各醒过来的时候，
所以当雅各醒的时候呢，
他就第一次讲了殿这个字。
他第一次讲了殿的这个字。
全本圣经圣殿殿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
那整本圣经殿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雅各梦见天梯的地方。
就是雅各梦见天梯的地方。
所以这是最先的观念。
所以这个最先的观念，
殿是没有建筑物的。
殿是没有建筑物的。
殿是没有礼拜堂的。
是没有礼拜堂的。
殿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祭坛的。
殿在那时候是没有祭坛的。
因为呢，雅各梦见天梯以后，
因为雅各梦见天梯之后，
这是天的门。
他说这个是天的门。
这是上帝的殿。
这个是上帝的殿。
然后他才在那个地方建一个祭坛来敬拜上帝，
然后他先在那里建一个祭坛来敬拜上帝。
所以祭坛不是殿，
所以祭坛不是殿，
殿就有祭坛，
殿就有祭坛。
他知道这是殿，
他知道这个是殿，
所以他就建一个祭坛，
所以他就建一个祭坛。
这个殿是超祭坛的，
而这个殿是超祭坛的，
殿是超建筑物的，
殿是超建筑物的，
殿是超有形的物质的，
是超越有形的物质的。
最先了解的就是雅各，
最先了解的就是雅各。
所以他说这是天的门，
所以他说这个是天的门，
这是上帝的殿，
这个是上帝的殿。
圣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Beth，
圣殿这个字希伯来文是叫 Beth、
啊、上帝希伯来文叫做 El，
而上帝希伯来文是叫做 El，
El 就是 Elohim，
El 就是 Elohim，
就是上帝的意思，
在上帝的意思。
那么 Beth 加上 El 叫做 Bethel， 就是 Bethlehem，
Beth 加上 L 就等于巴达利，
所以巴达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殿。
巴达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殿。
上帝在这殿中向我们说话，
上帝在他的殿中向我们说话，
上帝在这殿中为我们赐下恩典，
上帝在殿中为我们赐下恩典，
上帝在殿中与人立约，
上帝在殿中与人立约，
上帝在这殿中接受我们的祷告，
上帝在殿中接受我们的祷告，
上帝的殿中接纳我们的祭物，
上帝在殿中接纳我们的祭物。
这个殿是谁呀、
啊？这个殿是谁？
这个殿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殿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殿就是中保，
就是中保，
这个殿就是天梯，
这个殿就是天梯。
所以雅各梦中所看见的天梯，有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雅各梦中的天梯有使者上去下来，就是指到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第三章直接就这样讲了，
约翰福音第三章就直接这样讲
了。到了这个希伯来书又再告诉我们，
到了希伯来书又这样讲，
在第十章二十节告诉我们，
在十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在他的身体中间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什么又活的道路。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他身体中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从哪里经过呢？
从哪里经过呢？
幔子经过。
从幔子经过。
这个幔子是谁呢？
这个幔子是谁呢？
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身体。
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身体。
你把这些都看清楚了，
你将这些都看清楚的话，
你就明白这一节的意思，
你就明白这一节的意思。
上帝在基督里把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
上帝在基督里将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
阿门，
阿门。
感谢主，
感谢主。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在他的殿里，
在他殿入边，
在中保里，
在中保里边，
在天梯里，
在天梯嗰度，
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神人二性嘅耶稣基督身上，
把各样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
将各样天上嘅福气赐俾我哋，
而且是曾经赐给我们。
而且是曾经赐给我们，
已经赐给我们，
是已经赐给我们。
这个不是一个预言，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预言，
这个不是一个应许，
不是一个应许，
这是一个继承的历史事实，
这个是继承的历史事实。
所以教会的存在，
所以教会的存在
永恒中就有了，
在永恒中已经有
教会的存在，
教会的存在
旧约里就在概念中存在了，
在教会里面的概念已经存在，
教会的存在，
教会的存在。
在耶稣没有到世界上以前，
耶稣没有到世界之前，
在这个世界没有被造以前，
世界没被造之前，
已经在神的 计划神的心意中间存在的，
你嘅神嘅计划同埋心意中存在，
教会的存在，
即教会嘅存在，
透过基督为中保，才把上帝的计划兑现出来，
系透过耶稣基督为中保，神嘅计划先至兑现出嚟，
才把上帝的基督里所应许的话向我们成全出来，
先将神喺基督里边应许嘅说话去成全出嚟。
第二样，
第二样，
我们就提到了在中保里面这些应许，这些福气。为什么说是天上的福气？
我为什么说这个中保这个应许和福气是天上的福气呢？
地上的福气是暂时的，
因为地上的福气是暂时的，
地上的福气是物质性质的，
地上的福气是物质性的，
地上的福气是因人而异的，
地上的福气是因人而异的，
地上的福气的价值是会改变的，
地上的福气的价值是会改变的。
所以这里提到的在基督里面的福气是天上的福气，
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在基督里面是天上的福气。
今天很多人很盼望多得到在地上的福气，
今天很多人盼望多得地上的福气，
结果他们求，他们祷告，他们在神面前跪拜敬拜，所努力的祈求不过为了世上的福气，
所以在地上向神跪拜的祈求不过是地上的福气。
结果呢？
结果呢？
得了以后呢？
得了之后呢？
一下子就失去了，
一下子就失去
了，那个时代就没有价值了，
那个时代就再没价值。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追求属灵的、属天的、永远的福分，过于暂时的、物质的、能毁坏的世界的，
所以多注重天上的、永恒的、天上的福分，过于地上暂时会过去的福分。
那关于福气这两个字呢？
咁关于福气呢两个字，
跟恩典
同恩典，
跟恩赐
同埋恩赐，
跟怜悯
同埋怜悯，
跟上帝恩惠
同埋上帝恩惠，
这里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到底有咩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对福气两个字，特别是中国人，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字里面有个很特别的看法，
相信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学文字里面有个很特别的看法。
我们讲的福气就是多子多寿多福，这就叫做福气。
我们讲的福气多子多寿多福的这种福气，
这些都是在地上的享受，
而这都是在地上的享受。
我们如果升官发财，
如果我们升官发财，
我们如果万事兴隆，
如果我们万事兴隆，
我们的子孙顺利，
我们子孙顺利，
使我们所做的都成功，
令我们所做的都成功，
那你说这个人是很有福气的。
那你说这个人很有福气，
这些福气是神在物质界里面所给我们的，
这是神在物质界里面所给我们的，
但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东西，
但是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一点，
超过物质的东西是很多人所没有追求的，
超过物质的东西是很多人没有追求的。
在宗教里面很多人求发财，
宗教里面很多人求发财，
很少人求信心丰富，
很少人求信心丰富，
很多人求子孙万代兴隆，
很多人求子孙万代兴隆，
很少人存求结出更多树林的果子，存着树林的后代，
好多人去求结出属灵，好少人去求结出属灵的果子，去结出属灵的后代。
很多人追求在现世的顺利，
好多人追求现世的顺利，
很少人追求怎样在永恒中间得到神没有改变的纪念。
好少人追求神的永恒中没有改变的纪念。
所以我们对福气的观念，
所以我们对福气的观念，
越物质化的，
越物质化，
就越像世界上的人的宗教动机。
就越似世界上面嘅人嘅宗教动机，
我们的福气的观念，
我哋福气嘅观念，
越属天化的，
越属天化，
越属灵化，
越属灵化，
越永恒化，
越永恒化，
越像上帝的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
就越似上帝基督入边为我哋所定嘅旨意。
今天的许多人名为基督徒，
咁好多人名为基督徒，
他们求的跟佛教徒没有分别，
佢哋求同佛教徒冇分别。
佛教徒求顺利，他也求顺利；
佛教徒求顺利，佢都求顺利；
佛教徒求平安，他也求平安；
佛教徒求平安，佢都求平安；
佛教徒求发财，他也求发财；
佛教徒求发财，佢都求发财；
佛教徒求丰富，他也求丰富；
佛教徒求丰富，佢都求丰富。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唔同喺边度呢？
佛教徒求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基督徒求完了以后，一定要先奉耶稣的名阿门才走。
佛教求完的时候他就走，基督徒求完之后就奉耶稣的名才走。
所以我们跟许多的宗教不同地方，只不过加上一个奉耶稣的名阿门。
所以我们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不过是奉耶稣的名加上这句说话。
所以在韩国基督徒增加了很多，
说韩国的基督徒增加了很多，
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一个原因就是相信圣经。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信圣经。
大概在1910年的时候，
大概1910年的时候，
有一些宣教士到韩国去讲道，
有些宣教士去韩国讲道。
那么他们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你们依靠圣经，就传道人就大声呼喊了。”
他们说圣经上帝的话，你们要相信圣经，他们就大声呼喊。
那么他们露天布道的时候，
他们露天布道的时候，
许多人站在那边听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的话，上帝的话，他们还没有信主。
很多人听圣经上帝的话，但是他们仍未信主。
有一个韩国人就大喊一声，
所以有个韩国人就大叫一声，
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
你怎么知道圣经上帝的说话？
哎呦，如果我们做牧师的讲到一半有人这样喊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做牧师讲到一半有人这样讲怎么办呢？
这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这个群段就不知道怎
么回答。那个时候，
在那阵，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他就讲一句话，
他就讲一句说话。
你知道他讲什么？
你估计讲什么说话？
一直读，哎呦，你就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
你一直读，你就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说话。
他讲了以后呢？
他讲了之后呢？
那个人说真的吗？
那人话是真的吗？
这个传道是真的。
这个传道话是真的。
想不到这个人呢，不是坏意啊。
估唔到呢个人唔系恶意嘅，
他不是恶意，
佢唔系恶意。
我说好，我从今天开始就读看看是不是上帝的话。
好，从今日就读，睇下系咪上帝嘅说话。
后来他就回去读圣经，
后来佢就翻去读圣经，
一直读，他变成一个很有信仰的人。
一直读，后来变成一个好有信仰嘅人。
所以你不要怕讲到没有口才，
所以你唔好怕讲到冇口才。
如果你忠心传道，
佢哋忠心传道，
人家反对你的时候，
人反对你嘅时候，
你讲不出来，圣灵去帮助你啦。
你讲唔出嘅时，圣灵就会帮你。
所以你们不要怕侍奉主，
所以你哋唔好怕侍奉主。
韩国的教会兴旺。
所以韩国教会的兴旺，
有一批很忠于圣经的人，
里面有一批很忠于圣经的人。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韩国的教会兴旺，
韩国教会的兴旺，
因为在韩战的时候，
因为韩战的时候，
大难临头，
大难临头，
天天不知明天会不会活下去，
每日都不知听日可不可以再生存下去，
战乱的危机啊，
战乱的危机，
使教会跪下祷告，
令教会跪下祷告，
每天早上4:30。
每日朝早4:30，
韩国有很多几千个教会里面都有好几百个人在祷告。
韩国几千个教会都有几百个信徒在祷告，
所以这个教会就复兴起来。
所以教会就复兴起来，
上帝的道复兴，
因为上帝的道复兴，
因为坚信而复兴，
因为坚信复兴，
因为求上帝的恩而复兴，
因为求上帝的恩而复兴，
上帝听人的祷告赐下复兴。
因为上帝听人的祷告之下复兴，
韩国就有一些福音的运动，
后来韩国就有些福音的运动，
努力传福音，
努力传福音。
学员传道会在1974的时候，
学员传道会1974的时候，
召集了世界上历史第一次100人一同聚集的基督教的大会，
召集了这个基督教历史的
第一次。
第一次
100人的大会，
100人的大会，
他们写了一首歌，
他们写了一首歌，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趁着100人要为主工作，
趁着100人要为主工作，
韩国人的福音广传了，
韩国的福音广传了，
成为亚洲福音派运动最快发展的一个国家。
成为亚洲福音派最快发展的一个国家。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第三样的复兴。
这个第三样
就是因传福音而有的复兴，
就是因传福音而有的复兴。
第四个原因，
就第四个原因，
就是有一些注重量的人，他们妥协信仰，让量的追求来代替复兴的这个增长。
就有些人注重量而妥协这个，
忽略他们这个为了量。他们就妥协了信仰，
就为了这个量的追求而妥协了这个信仰，
所以他们就追求物质，
所以他们追求物质，
追求上帝给他们的福气，
追求上帝给他们的福气，
追求地上的境界扩张，
追求地上的境界扩张。
这些人就是后来的灵恩派，
你在后来的灵恩派，
他们也很努力，
他们都很努力
传他们所信的，
传他们所信的，
他们里面的福音的道的成分是很稀薄的，
他们的福音道的成分很稀薄的。
结果呢，赵荣基出来的时候，
结果赵荣基出来的时候，
相信你无论求什么，上帝一定给你，
相信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都给你，
只要奉主耶稣的名求一定得着，
只要你奉耶稣的名去求一定得着，
只要你用信心求没有疑惑就必得着，
只要你凭信心求没有疑惑就必得着。
赵荣基在他书的里面，
赵荣基的书里面，
他说你求汽车吧，
他说你求汽车了，
你求最好的车吧，
你求最好的车了，
你有什么牌的，什么颜色的，什么号码的，你都求吧，
咩牌子、咩颜色、咩号码，你都求了。
这是一种歪曲圣经的假教训，
你仲系歪曲圣经嘅假教训。
这些你得了很多的人，
咁呢啲人得咗好多嘅人，
对韩国的教会很大的兴旺，其中有真的，有假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稳重的，有偏斜的。
所以韩国教会嘅复兴有真假，有正确，有错误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教会的增长，
教会嘅增长，
应当在基督里，
应该基督里，
神在基督里。
神在基督里，
就是、在耶稣基督神的应许里面为我们成全，
在耶稣基督入边嘅应许为我哋成全。
那将我们看见旧约，
咁我哋睇见旧约
预言、
预言、
预表、
预表、
预备了、
预备
新约的教会、
新约嘅教会。
但系旧约以前呢？
在旧约之前呢？
在永恒中间呢？
喺永恒中呢？
神预定不是预备，
神预定而唔系预备，
不单是预表。
不单是预表，
不单是预言，
唔系预言，
不单是预备，
唔单系预备，
乃是预定，
而系预定。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上帝永远的旨意所定的事情，
系上帝永远嘅旨意所定嘅事情。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在上帝没有所谓未知的未来的时期跟未来的时间。
因为上帝中无所谓未来未知的时期或者是时间，
上帝没有未来的时期，
上帝没未来的时期，
上帝没有未来的时间，
上帝没未来的时间。
因为创造时间的上帝自己是超时间的，
因为创造时间的上帝本身是超越时间，
创造空间的上帝自己是超空间的，
创造空间的上帝本身是超越空间，
所以永恒中间，
所以永恒的中间
定了教会，
定了教会，
定了蒙拣选的人，
定了蒙拣选的人，
定了教会里面的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
定了教会中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
这一段给我们看到这么深的事情了，
这段给我们看见这么深的事情。
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如上帝创立世界之前，
基督里，
在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
我要特别解释这一段的意思，
我要特别解释这一段的意思。
上帝的预定，
上帝的预定，
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拣选，
是个别的，
是个别的，
或者团体的，
定一或团体，
或者是原理的，
是原理啊。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
个别的意思就是上帝一个一个拣选我们，
个别的意思就是上帝一个一个这样拣选我们。
上帝拣选唐崇荣，
上帝拣选唐崇荣，
上帝拣选梁希辉，
上帝拣选梁玉辉，
上帝拣选陈弟兄，
上帝拣选陈弟兄，
上帝拣选李牧师，
上帝拣选李牧师，
上帝拣选你，
上帝拣选你，
一个一个被拣选，
是一个一个被拣选。
这是第一种解释，
这个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呢？
第二种解释呢？
是预定拣选整个的团体，
上帝的预定拣选了整个团体，
所以拣选教会，
所以拣选教会，
所以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
所以基督里拣选了你们。
就你们是指教会是吗？
你们是指教会是吗？
是 collective，
是指这个
团体，
这个团体性，
整个的团体，
是整个的团体。
我们大家一同被拣选，
所以大家一起被拣选。
这里面不是个人被拣选，是团体被拣选。
所以入边不是个人被拣选，是团体性被拣选。
上帝拣选以色列人，
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那不管以色列人里面是哪一个人。
所以唔理系以色列人当中嘅边一个，
因为拣选不是指个人，乃是指整个的民族。
因为拣选唔系指个人，系指成个民族，
整个的团体，
系成个团体。
第二种的解释，
呢个系第二种嘅解释。
第三种解释是什么呢？
第三种解释系乜嘢？
拣选是在一个范围里面，
拣选喺一种范围入边，
借着一个原则的规定来拣选，
借着个原则嘅规定嚟到拣选。
那么这段圣经，他们用哪一句来解释这种的方法呢？
咁呢段嘅圣经用边一个嚟解释呢一种方法呢？
换一句话说，
我呢个说话嚟讲，
上帝拣选的原则跟标准是什么呢？
上帝拣选嘅原则同埋标准系乜嘢呢？
他们说从这一节圣经，
佢哋话从呢一节圣经，
上帝拣选的范围，
上帝拣选嘅范围，
上帝拣选的原则，
上帝拣选嘅原则，
上帝拣选的标准，
上帝拣选嘅标准，
只有一个，
第一个，
就是谁跑到基督里，他就是蒙拣选的。
就边个去到基督里，佢哋就系蒙拣选嘅人。
无论多少人，只要进到基督里就是蒙拣选。
无论几多人入到基督里就系蒙拣选嘅人。
如果没有跑到基督里就不蒙拣选。
如果冇去到基督里就系不蒙拣选。
上帝借着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范围拣选人。
所以上帝藉住喺在基督里呢个范围嚟到拣选人。
上帝借着愿意在基督里 这个原则来拣选人。
上帝就原有基督里的这个原则来对拣选人。
好，现在我问你，
现在我问你，
三个都有没有道理啊？
三个都有没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啊？
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就拣选了一群人，
所以拣选了一群人
啊，在基督里我们蒙拣选，
咁喺基督里我哋蒙拣选，
拣选的是一个范围，
拣选就一个范围。
在基督里这个原则，
喺基督里呢个原则，
还有呢？
仲有？
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你们，
上帝喺基督里拣选你哋，
你们
系你哋，
所以一个一个被拣选，
系一个一个被拣选。
到底哪一个对啊？
到底边一个啱？
是个别被拣选，
系个别被拣选，
或者团体被拣选，
又话团体被拣选，
或者在原则里面被拣选，
又话原则性咁样被拣选。
好，现在讨论一下，
而家讨论一下，
大家讨论一分钟，
大家讨论一分钟。
要我请几个人上台来
讲？要请几个人上台解释？
我请谁呢？
我请边个呢？
请那些不讲话的
上台，请嗰啲唔讲嘅人上台，
快快讲。快快讲啊！
快啲讲啊！
不讲的要上台了。
唔听嘅话，真就要上台咯。
有的人听说要上台，快快讲，不知道讲什么的。
有啲人听见上台就快啲讲，但系唔知倾啲乜嘢。
赞成在基督里拣选这个原则的，请举手。
赞成基督里拣选嘅原则，请举手。
赞成团体的。被拣选的请举手。
赞成团体性被拣选请举手。
赞成个人被拣选的举手。
赞成个别被拣选请举手。
三个都不赞成的举手。
三个都不赞成请举手。
那一定没有被拣选的。
那一定没有被拣选
啊。刚才有一些人赞成在基督里被拣选，因为这里讲的嘛。
首先有人赞成基督里被拣选了，
是吗？
是吗？
那么上帝没有拣选人，
那上帝没有拣选人，
上帝拣选一个在基督里的范围，
上帝拣选是一个基督里的范围，
所以你蹦蹦跑进去了，
所以莫名其妙地跑进去了。
选民第二年跑出来了，
第二年就跑出来了，
不被拣选
就不被拣选，
过两年懊悔再跑进去了，
过两年就后悔又再被拣选了。
选民
选民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不对啊？
不对，
对
不
对？对不对？
对不对？
对
不对？
我一下子问一个问题，你们教会就分裂了。
我问这个问题，你们教会就分裂了。
哎呀，你说在基督合而为一很难的。
你说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真的很难的。
请问，
请问
有没有个别的拣选？
有没有个别的拣选？
有没有？
有没有呢？
哪一个？
边个？
就是我，是不是啊？
就是自己，是吗？
有没有个别的拣选？
有没有个别的拣选？
有没有？
有没有呢？
保罗是不是个别的拣选？
保罗是不是个别拣选？
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
不来大马色路上的时候，
听见耶稣说，整条路上所有的人注意啊！
听见耶稣话，喺成条路嘅上面嘅人注意啊！
今天要拣选你们中间一些人，
今日拣选你中间一啲人，
谁跑到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是蒙拣选的。
边个走到耶稣基督入边就系蒙拣选嘅。
保罗说：我要，我要，
真系我要就跑到耶稣基督入边，
有没有啊？
有冇啊？
保罗有没有跑到基督里面？
保罗没走到基督里面、啊、
这句话是保罗讲的，
这个说话是保罗
讲，上帝在基督里拣选我，
上帝基督里拣选我们。
保罗什么时候跑到基督里、啊、
保罗几时走到基督里面？
保罗有没有计划跑到基督里、啊、
保罗没计划入到基督里面。
保罗有没有实际的行动跑到基督里？
保罗没实际的行动入到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没有，
是完全没有，
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
是上帝的儿子对他说，
扫罗扫罗
扫罗啊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
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是谁啊？
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拣选你，
现在我拣选你，
差派你，
差派你
外邦人中间去做使徒，
去外邦人中间做使徒，
传福音给他们听，
传福音给他们听。
保罗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那保罗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是不是啊？
是不是？
以西结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以西结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是啊。
是啊。
亚伯拉罕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亚伯拉罕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但以利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但以利是不是个别蒙拣选？
所有的先知，
所有的先知，
所有的使徒，
所有的使徒，
个别蒙拣选，
都是个别蒙拣选。
耶稣说，
耶稣话，
马太，
马太，
起来，
出来，
跟从我，
跟从我。
他说唔得唔得，税务局很多事情还没有日期完，不能去的。
佢话唔得，好多税务仲未搞掂。
主耶稣对彼得说，
主耶稣对彼得话，
彼得来跟从我，
彼得嚟跟从我。
我叫你得人如得鱼，
我叫你得人如得鱼。
他说唔得唔得，我要得鱼如得钱。
佢话唔得唔得，我要得鱼如得钱。
什么叫做得人如得鱼？
咩叫得人如得鱼啊？
如果有人冇钱。
如果有人没有钱的话呢，
我怎么生活呢？
怎么生活呢？
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
我叫你得人如得鱼，
我叫你得人如得鱼。
哎呀，我要得人如得鱼如得钱。
哎呀，我要得鱼如得钱。
彼得是不是个别拣选的？
彼得系咪个别拣选嘅呢？
是不是啊？
系唔系呢？
因为这些人个别拣选的，
因为呢啲系个别拣选嘅，
所以两弟兄也是个别拣选，
所以两弟兄都系个别拣选啦。
请问几月几日？
请问几月几日？
你几岁的时候？
我几岁嘅时候？
上帝说梁旭辉，
上帝话梁旭辉，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翻译，
我要叫你翻译
唐牧师的希伯来书，
唐牧师嘅希伯来书。
要叫你做传道，有没有啊？
要叫，
有没有啊？
有冇咁样？
有没有？
没有，
没有。所以呢，亚伯拉罕是个别拣选的，
所以亚伯拉罕系个别拣选嘅。
梁希伟一定不是个别拣选，
梁希伟一定唔系个别拣选。
这样教就两种人咯，
咁教会就有两种人，
一种是个别拣选，
一种系个别拣选，
一种是不是个别拣选，
一种唔系个别拣选嘅。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都是个别拣选，
都系个别拣选嘅。
上帝不是把一团啊没有知其名的人全部囫囵吞枣的拣选，
上帝唔系将一群。唔不知其名嘅人随便咁样就拣选出嚟，
就有一句话，
旧约有一句说话，
上帝知道天上所有的心，
上帝知道天上所有嘅心，
一一称他的名，
一一称佢哋嘅名，
上帝知道地上所有的人，
上帝都知道地上所有嘅人，
一一呼召他们，
一一呼召佢哋，
耶稣十二个门徒。
耶稣十二个门徒，
最少有七个是一个一个个别被他拣选，
最少有七个一个一个个别咁样拣选。
你不能证明其他的五个不是如此，
你唔可以证明其他五个唔系咁样。
这是圣经的原则，
呢个系圣经嘅原则。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原则性的拣选？
但系从几时开始有原则性嘅拣选？
从 Carbuff 开始。
从巴特开始，
卡巴说是在基督里拣选，
巴特话喺基督里拣选，
我们的责任是跑到基督里，
所以责任系入到基督里，
我们就变成选民，
我就变成选民。
上帝是基督里拣选，
因为上帝基督里拣选。
后来他讲一句很奇怪的话，
后来佢讲一句好奇怪嘅说话，
上帝的拣选跟上帝的丢弃，
佢话上帝嘅拣选同埋上帝嘅丢弃，
就可能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就可能同时发生在一个人嘅身上。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拣选，为了要把他丢弃的。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拣选，为了要将他丢弃。
所以耶稣是上帝特别拣选，
所以耶稣是上帝特别拣选。
后来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丢弃我？”他就是特别拣选被丢弃的。
后来耶稣十架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后来就是话他特别就是这样被丢弃。
犹大也是上帝特别拣选，为了要把他丢弃的。
犹大都是上帝特别拣选，为了将他丢弃。
所以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犹大也在里面。
所以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犹大都在一边。
后来上帝就把犹大丢弃了。
后来上帝将犹大丢弃。
所以你读他的书啊，你发现他哇，真是头脑精明。
所以你读他的书，发觉真系头脑精明，
创意十足。
创意十足，
结果你发现模棱两可，
但结果你发现是模棱两可，
可东可西，
可东可西，
不知道怎么去明白他的思想，
不知道怎么明白他的思想。
所以谁是得救的？
所以谁是得救呢？
谁是灭亡的？
谁是灭亡的呢？
他说在基督里预定，
他说在基督里预定，
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得救或者灭亡，你清楚知道，
没有一个人是得救或者灭亡，很清楚地知道。
所以结果呢，卡巴的神学思想，
所以结果巴特的神学思想
不得不被归纳到一个很可能进到一个不可知论的普救主义里，
就不可以不将它归纳去到一个不可知论的普救论的入面。
Agnostic Universalism，
这个不可知的普救论入面。
所以当他在 Chicago 讲神学的时候，
当他在芝加哥去讲神学的时候，
那是他历史中间最多人听他神学讲的两千多人。
嗰阵历史里边最多人听佢讲神学当中嘅两千几人，
有人问他关于你是不是普救论的问题，
有人问佢你究竟系咪普救论嘅问题，
他完全不要回答，
佢完全唔答，
这一生不肯落在任何一个圈套的中间，
佢一生唔肯落入任何一个圈套入边，
他也不许个人的结论把上帝放在某一个圈套里面。
佢都唔愿意人嘅结论将上帝放喺人嘅圈套入边。
从卡巴以后，
从亚巴特之后，
只有在基督里拣选的这个原则论，
先至有喺基督里拣选嘅呢一个原则论。
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
成本圣经俾我哋睇见。
蒙拣选、蒙呼召、蒙差派的人，
蒙拣选、蒙差派嘅人，
都是神对他们一个一个传讲。
都是神对他们一个一个这样传讲。
保罗有关于呼召三个不同的步骤，
保罗有关于呼召三个不同的步骤。
从人的眼睛来看，
从人的眼中来看，
他是在要到大马士的路上，耶稣个别亲自呼召他。
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个别去呼召他。
暂时，
但是
当他越来越明白上帝恩典的时候，
当他越来越明白上帝恩典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当我还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蒙上帝的呼召了。
当他在母腹中的时候，已经蒙上帝的呼召，
还没生出来，
他没生出来，
上帝的呼召他，
上帝呼召他，
上帝呼召他的时候，
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名字的，
他还没有名字，
还没名字，
还没有名字，
他自己不知道他名叫扫罗，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叫扫罗。
当时已经呼召他，
那时已经呼召他，
怎么呼召？
怎么呼召呢？
他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心灵的深处知道，
但是心灵当中知道，
这一生做传道，
我这一生做传道，
不是我的条件，
不是我的条件，
不是我的资格，
不是我的资格，
不是我的计划，
不是我的计划，
不是我的配，
不是因为我配，
是他拣选，
是因为他拣选我，
在我母腹里他就拣选，
所以我在母腹中他已经拣选了我。
更明白的时候，
当他更明白的时候，他说什么呢？
创世之前拣选了我，
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
看见了没有？
你看见没有？
创世以前的拣选，
创世之前的拣选，
母腹中间的拣选，
母腹中间的拣选，
大马色路上的拣选，
在大马色路上的拣选。
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
那么上帝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
在母腹里面已经指定了，
在母腹中已经指定了。
为什么不要生下来告诉他你是传道人呢？
为什么不生下来说你是传道人呢？
不要忘记啊，
不要忘记啊，
长大做传道啊，
长大之后要做传道，
他就哭起来了，
哇一声他就喊出来。
他也不懂什么叫做传道， baby 仔听不懂，
所以 baby 都听不明白什么叫传道，
不懂听，听不明白，
听不懂也听不明白，
不能够嘛，
不可以嘛。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大马色路上，
大马色的路上，
扫罗，扫罗，
扫罗啊，扫罗，
差遣你，
我差遣你，
外邦的使徒，
众外邦人的使徒。
哦，他现在明白，
不，他而家明白。
那为什么上帝让他走几十年错误的道路？
点解上帝俾佢走几十年错误嘅道路？
上帝很民主的，
上帝好民主嘅。
上帝让你有自由，
上帝俾你有自由，
让你跑的冤枉路，所有的汽油都用完了。
他们走冤枉路，所有的 gas 都用完了，
不能动了，
动不到了，
完全没有动了，
完全动不到了。
上帝才用他的杆把你勾回来，
上帝先用他的杆将你勾回来，
把你勾回来，
将你勾回来。
哦，我知道的，那一天给他勾回来，那天他拣选，
那天给他勾回来，那天被他拣选。
不是的，
不是
的，在创造世界前，
在创造世界之前
就已经拣选了你了，
就已经拣选了你。
阿们，
阿们。
为什么拣选你？
为什么拣选你？
因为我好靓嘛，
因为我很漂亮嘛，
真的吗？
真系吗？
咁丑啊，
这样丑
啊，我们真的很丑的，
我哋真系好丑。
从上帝眼光来看，
喺上帝嘅眼光嚟睇，
香港嘅电影明星很丑很丑的，
香港嘅电影明星都好丑好丑。
怎么跟天使比？
点解同天使比？
对不对？
啊唔啱，
那个天使有翅膀，
天使有翅膀，
你没有翅膀。
你都冇翅膀，
只有衣服大一点罢了。
不过系衫大一啲啫。
你有什么美呢？
有咩美呢？
你天使在神面前被拣选，在你们歌唱的。
天使在神面前拣选为神歌唱。
你们最多在红馆歌唱。
你最多不过在红馆歌唱。
你不能在上帝面前歌唱。
天使在上帝面前歌唱。
你像那些天使。
你谂嗰啲天使。
被上帝拣选。
被上帝拣选。
天上的唱诗班。
在天上面唱诗班。
唱诗的时候。
唱诗的时候。
声音嘹亮。
声音嘹亮，
响彻穹苍，
响彻穹苍，
多么伟大，
几咁伟大，
多么美丽，
几咁美丽。
我们世界上的人呢？
咁我哋世界上嘅人呢？
今天的很多电影明星啊，
今日好多嘅电影明星，
好靓好靓啊，
好靓好靓。
三十年过后，
三十年过呢？
老太婆
变成老太婆，
对不对啊？
啊唔啱啊，
老太公，
老太公呢？
老太婆，
老太婆，
这都不是什么美的东西，
都唔系啲咩好靓嘅嘢。
这个世界的美丽啊，
呢个世界嘅美丽。
Edith Schaeffer 用一句话描写
，Edith Schaeffer 用一句说话嚟到描述
，left over beauty，
系一啲 剩余的美丽，
剩余的美丽
是剩余的美丽，
是不要的东西，
是不要的东西，
是暂时的东西，
是暂时的东
西，是在永恒中间的，
是在永恒的中间
才是真正的美丽，
才是真正的美丽。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他曾经赐给我们各样天上的福气，
他曾经赐下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是属天的，
是属天的，
是不衰残的，
是不衰残的，
是永远的，
是永远的。
1985年，我在红磡体育馆讲道的时候，
我在红磡体育馆讲道的时候，
他们要用两个礼拜分票，
他们用两个礼拜来去发票，
谁要参加布道会的可以来拿票，
哪个参加布道会的要拿费。
后来第一天开的时候，
后来第一天开的时候，
15分钟里面全部票买完，拿完了，
15分钟全部费拎晒，
有的人还不知道，
有的人都不知道，
到下个礼拜才来拿，
到下个礼拜才来拿，
来拿的时候，
来拿的时候呢，
没了，
没有了。
你们不是说到几号吗？
你们不是都几号吗？
想不到第一天就给人家拿完了，
看不到第一天被人拿完，
他们气得要命，
他们好激气，
到处去找票，
周围去找票。
你去不去啊？
啊，你去不去啊？
你不去我要拿票，
你不去我要拿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红馆刚刚建好不久啊，
因为那时候红馆刚刚起好没多久，所以
是香港最时髦的地方，
所以香港最时髦的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一点也没有资格做音乐厅啊，
其实那个地方一点都没有资格做音乐厅，
全世界懂音乐的人都知道，
全世界懂音乐的人都知道，
真正的音乐是不用 microphone 的，
真正的音乐是不用这个 microphone、
啊、最好的厅是今天的维也纳，
而最好的音乐厅是今天的维也纳
Music Verein，
Music Verein
1000多个座位，
一千几个位，
超过1800个座位，音响就发生困难，
超过1800个座位，这个回音就会产生困难。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这个美国的歌剧院，
在美国的歌剧院，
最大的在纽约，
最大在纽约，
叫做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叫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3800个座位，
3800个座位，
再加上200个站的座位，
再加上两个企位，
一个晚上可以4000人听音乐，
一晚可以4000人听音乐，
照样不可以用 microphone，
照样不可以用 microphone，
所以同一个歌唱家，
所以同一个歌唱家，
在 Covent Garden， 在伦敦听的时候。
你在伦敦的 Covent Garden 听的时候，
你感到他的声音比较圆润一点，
你觉得他的声音比较圆润一点，
在纽约听的时候，
在纽约听的时候
比较沙哑一点，
比较沙哑一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唱到4000个人都可以听见，
因为他唱到4000多人都听见，
有一点点要用勉强的声音，
所以他一定用一些勉强的声音。
那么红馆有13000多个座位，
那么红馆有13000个座位，
哪里能够听见？
点可能听见？
所以这些力量，就用这个东西了。
所以嗰啲歌声就用呢个麦克风，
靠近到这里、啊，
而且近到嘴嘅面前。
电力没有了，就没有人听见他唱什么了。
一冇电就冇人听见佢唱乜嘢。
哇！香港人不懂音乐，
香港人唔识音乐嘅话，
我们去红馆听哦。
我哋红馆听啊，
伟大的音乐会哦，
伟大嘅音乐会
去听了，
就去听了。
一个人300块，
一个人300蚊，
1万个座位多少啊？
1万个座位几多？
嗯、啊。多少啊？300万，对不对？
300万啱唔啱？
300块是便宜的、哦。
300蚊系平。
有3000块的、
哦。有3000蚊，
怎么办呢？
又点样？
所以一次就至少几百万才能过去。
所以一次要几百万先至可以过到。
忽然间，唐崇荣讲道。
突然间，唐崇荣讲道。
歌星唱诗。
歌星唱诗。
免费的。
免费的。
大家就要拿票啊！快快拿！
大家就快啲攞飞，
快
啲攞飞。
所以一下子拿完了，
所以一阵间就攞晒。
那我去讲到了，
咁我讲到呢？
讲的时候呢？
讲嘅时候呢？
有一次有60多个明星来听我讲，
有一次60几个明星嚟听我讲到。
后来呢？讲完了，
我哋讲完啦。
个个要跟我拍照，
个个同我影相。
其实他面孔都比我漂亮，
其实佢嘅面孔都比我漂亮。
我不管，我在中间，
但我唔理我喺中间。
你要跟我拍照在旁边，
你要同我影相喺我隔篱。
那么60多个明星跟我拍照，哇，他很快乐。
咁60几个明星同我影相，佢哋好开心。
后来乔红影帝，他对我说。
后来乔云影帝对我玩，
唐牧师啊，
唐牧师啊，
你很幸福啊，
你真系幸福、
啊。今天可以跟60多个明星一同拍照，
今日可以同60几个明星一齐影相，
对不对？
啱唔啱？
对不对？
啱唔啱？
我说什么？
我话乜嘢？
这些人很有福气、啊。
呢啲人好有福气，
他们可以跟我一同拍照、啊，
佢哋可以同我一齐影相。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是属天的、
啊，我属天噶、
啊。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一天特别跟明星一个座位。
佢特別俾嗰啲明星有一排嘅座位，
40多个明星在那边，
40几个明星喺嗰度。
听完了以后呢？
听完之后，
还有一场，
仲有一场。
他们说太好了，
佢话太好了，
快快打电话，
快啲打电话，
叫他们的 家人都来听，
叫佢哋嘅家人都嚟听。
晚上那一堂啊，
所以夜晚嗰堂
最后一堂啊，
最后一堂呢，
两千个人不能进去，
两千个人入唔到去，
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啊？
所以外面的人大发脾气，
所以外面嘅人大发脾气，
我要飞啊！
我要飘，
我要飘不能进去，
冇飞入唔到啊！
你们基督教骗人啊，
你基督教呃人啊！
所以结果怎么办呢？
所以结果点算？
他们满头露水，
佢哋就满头，但系即系
头皮不痒，一直爬，
佢就。这拗个头都唔知点样去解决，
那怎么办呢？好了好了，先写下名字，写下。
我先写低你哋个名啦。
有另外录两千个录音带寄到他的家，他们就一面生气一面回家去了。
以后就话录两千俾录音带寄佢屋企先，一边寄去一边翻屋企。
那个时候啊，
嗰阵呢，
谁用红管？
边个用红管？
人就来了，
人就嚟啦。
今天呢？
今日呢？
红管就变成老管啦。
红管变成老管啦。
在里面开布道会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喺度开布道会都冇咩特别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天上的福气，
天上的福气，
天上的拣选，
天上的拣选，
跟世界是不一样，
跟世界是不一样。
上帝为我们存的，
上帝为我们所存留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永永远远，
是永永远远。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就如在创世以前，
就如在创世之前，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
阿门，
阿门。
上帝的拣选是永远的。
上帝的拣选是永远，
世界的名气是暂时，
世界的名气是暂时，
上帝的福气是永远的，
上帝的福气是永远，
世界的福分是暂时，
世界的福分是暂时。
有哪一个明星？
有哪一个明星？
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的时候，
红半红，红到红透半边天，
红透半边天。
到六十岁的时候，
去到六十岁的时候，
还有人去听他唱歌吗？
仲有人听佢唱歌，
还有人去看他表演吗？
仲有人睇佢表演嘛？
我告诉我六十五啊，你还来听我啊？
话俾你知，我六十五，你仲嚟听我、啊？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天上的福气，
天上嘅福气，
不会衰残的，
唔会衰残嘅，
不会衰老的，
唔会衰老嘅。
阿门，
阿门。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苏格拉底的时代，
苏格拉底嘅时代，
很多歌唱家，
好多歌唱家，
现在都没有啦，
而家冇啦。
他的思想现在还通行。
他的思想现在仍然通行。
孔子的时代，
孔子的时代，
很多艺术家，
好多艺术家，
现在都不存在，孔子思想存在，
他们都不存在，孔子思想仍然存在。
保罗的时代，
保罗的时代，
很多的艺术家，
好多艺术家，
慢慢没有了，
慢慢没了。
保罗所讲的道现在还存在，
保罗所讲的道今天仍然存在，
永永远远存在，
而且永永远远这样存在。
天上来的，
因为从天上，
天上来的，
天上来。
我们今天到底要的是地上的福气或者天上的福气？
我们今天到底要是地上的福气还是天上的福气？
天上的福气，
天上的福气
临到我们的时候，
临到我们的时候，
常常我们是受苦受亏的，
经常我们是受苦受亏的。
所以福气的观念，
所以福气的观念
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改革，
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改革，
是从耶稣的一句话来，
是从耶稣的一句话来。
耶稣那一句话讲出来以后，
耶稣的说话讲了出来之后，
整个福气的概念就来了一个大的革命，
整个福气的这个观念产生一个大的革命。
那个革命怎么样产生的？
那个革命怎么样产生呢？
耶稣哪一句话产生这个革命？
耶稣哪个说话产生这个革命？
耶稣说，
耶稣说，
那能杀害你们的身体，
那能杀害你们的身体，
不能杀灭你们的灵魂的，
不可以杀灭你们的灵魂。
你们不要怕他，
你们不要怕他。
哦，这是 revolutionary speech of Jesus Christ，
这个耶稣基督革命性的讲论。
有一次我对我的学生说，
有一次我对我的学生这样讲，
我给你们一个作业，
我给你们一个作业，
请你们写下耶稣一生所讲的话里面所有革命性的原理。
请你写得耶稣基督先生所讲的说话最有革命性的言语。
这个挑战是没有一本书提出来的，
这个挑战是没有一本书提过出来的，
他也没有办法去参考书，
他都无法只有参考书。
现在很多学院式的教导，
现在很多学院式的教导
就是要你去参考书，
就是要你看参考书，
这里扣扣那里扣扣，
这里引用那里引用，
所以大家都变成 QQ 专家，
大家都变成引用专家。
那就表示我读过这本读过那本，
就比如说读过这本读过那本。
那我就常常给他一些题目是没有办法找的，
那我经常给他一些题目是没法去找的，
没办法在书里面看的，
你都没法在书里面看到的，
你自己读进去找出来，
你自己读进去找出来。
这种题目是最难出的，
这种题目是最难出的。
请找出所有耶稣革命性的言论，
请找出耶稣基督所有革命性的言论。
当然有很多很多，
当然好多好多。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就是有关于夫妻观念的改革。
其中就有关于夫妻观念的改革。
当他明白了这个改革以后，
他明白这个改革之后，
他们顺服了这一个革命的这个革命性的言论之后，
他们顺服这个革命性的言论之后，
那他们就不再计较世界物质的福气。
他们就不再计较这个世界物质的福气。
你有钱没有钱？
你有钱没钱？
不要紧，
不紧要。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人喜欢你不喜欢你？
人中意你唔中意你？
不要紧，
唔紧要。
做给上帝看是最重要。
做俾上帝睇系最紧要。
人家称赞，人家诽谤。
人家称赞同埋诽谤。
不要紧，
唔紧要。
只要你蒙上帝喜悦就好了。
只要你蒙上帝喜悦就够。
你家道丰富或者贫穷？
你家道丰富或者贫穷？
不要紧，
唔紧要。
耶稣说：人的家道不在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耶稣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的生命也不在乎日子长短。
人的生命都不在乎日子的长久。
孔子活了72岁。
孔子生存了72岁。
释迦牟尼活了80岁。
释迦牟尼生存了80岁。
穆罕默德活了62岁。
穆罕默德活了60岁。
摩西活了120岁。
摩西活了120岁。
亚伯拉罕活了175岁。
亚伯拉罕活了172岁。
所有的宗教家，
所有的宗教家
都有很长的年日，
都有很长的年日
宣扬他们的教义，
来宣扬他们的教义，
来征服他们的仇敌，
来征服他们的仇敌。
只有耶稣活33年半。
得耶稣活了33年半。
他死的时候，他不是说完了完了失败了，我太早死了没有？
但他死的时候不是说我完了我失败了我太早死了。
耶稣说成了。
耶稣说成了。
33岁就死了。
33岁就死。
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不是释迦牟尼，是耶稣。
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不是释迦牟尼，是耶稣基督。
所以你记得哈，
所以你要记得，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不在乎面孔像不像明星，
不在乎面孔是不是好像明星。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不在乎日子长不长短不短，
不在乎人的日子长定是短。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不在乎人对你是称赞或者是诽谤，
不在乎人对你称赞定或是诽谤。
人的生命在乎你是不是遵循神的旨意，做给神看，走在神的道路中间，建立神国度的那些扩张的事情。
人的生命是不是代表你遵行神的旨意，做给神看，做那些扩张神旨意的事情？
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往事以前拣选了我们。
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
使我们把恩典颂赞归给他。
令我们将恩典和颂赞归给他。
把荣耀颂赞归给他。
将荣耀和颂赞归给他。
他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
他将这个恩典给我们。
不一定是舒适的。
不一定是属世，
不一定是物质的，
不一定是物质。
所以当门徒懂得这个意思的时候，
所以当门徒懂得这个意思的时候，
献身于上帝的国度，
他真正献身于上帝的国度。
结果呢？
结果
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被杀死。
结果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被杀死，
没有一个因此怪责上帝，
但是没有一个因此而怪责上帝。
他们怨天尤人，
他们没有怨天尤人，
他们没有说主啊，为什么你拣选我，给我走这样痛苦的道路？
他们没有向上帝说，为什么你拣选我，给我走一条这样的道路？
他的钥匙就在这里，
那个钥匙在这里，
我们的属天的福气，
因为我们要的属天的福气，
永恒的奖赏，
是永恒的奖赏，
创立世界以前的旨意。
上帝创世之前的旨意
一定要成全，
一定要成全。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有了这些属天福气的人，
有了这些属天福气的人，
地上有福享受不说计较，
地上有没有享受不计较。
在地上人欢迎他或者人诽谤他，他不受伤。
在地上人欢迎他或者诽谤他，他不受伤。
他的生命是生是死都一定要叫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
他生命或生或死都叫基督，在他都叫基督在身上照常的显为大。
我们领受了天上的福气，
因为我们领受天上的福气，
永远的福气，
永远的福气，
不改变的福气，
不改变的福气。
这是上帝拣选的人，
这些是上帝拣选的人，
上帝赐给他，
上帝赐给他。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为什么上帝拣选教会里面这些人？
点解上帝拣选教会里边呢啲人？
是不是因为他们有好处呢？
系咪佢哋？系咪佢哋有好处？
是不是他们有资格呢？
系咪因为佢哋有资格呢？
是不是他们有条件呢？
系咪因为佢哋有条件呢？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我们在地上选东西一定是用条件。
我哋地上拣嘢一定用条件嘅，
因为条件，
因为条件
足够了，
足够啦，
所以我们选，
所以我哋拣。
你买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买。
你买嘢嘅时候唔系乜都买，
你买的时候一定要 study。
你买嘅时候一定会去学做研究，
有认知货色，
有认知货色，
认知品质，
认知呢个品质，
你选最适合你用的，
然后你拣最合你用的。
你们在香港看得最清楚的，
你哋香港睇得好清楚。
今天买电脑，
今日买电脑，
半年以后就过时了，
半年之后就过时了。
这个礼拜买照相机。
这个礼拜买相机
最新的，
最新的
两个月就退就过落伍了，
两个之后就落伍了。
所以有的人一年换六个电话，
所以有的人一年换六个电话，
都是 Nokia，
都是这个诺基亚。
但是呢，今天 Nokia 不是明天的 Nokia，
但今天的诺基亚不是明天的诺基亚。
Nokia 刚刚发明一下子 Motorola 出来了，
诺基亚发明没多久之后就 Motorola 就出来了，
更薄的，
更薄的
Motorola 刚刚出来， Ericsson 又出来了，
Motorola 又出来的时候， Ericsson 又出来了，
更细更小的，
而且更细更薄，
功用更多的，
功能更多的。
你说怎么办呢？应该
你说怎么办？
迟一点买，
应该迟一点买。
我告诉你，等耶稣再来那天买最好的。
等耶稣基督回来那天买最好的，
你一定不会买错，
你一定不会买错。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世界的东西一直过时过时过时，
因为世界的一直过时过时过时，
最新的，
最新的
一下子变成过去的，
一下子变成过去了。
我比你聪明，
所以我比你聪明。
我到现在还没有买手提电话，
我到而家都冇买手提电话，
所以我没有买过老爷，
所以我冇买嗰啲过咗时嘅嘢。
什么东西是好的，你知道吗？
咩嘢系好嘅咧？
就是不能再进步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就唔可以再进步嘅都系最好嘅。
虽然古老的，
虽然系古老嘅，
还是最好的，
都系最好嘅。
什么东西最不好的？
咩嘢最唔好嘅？
就是最新哦，一直在进步中间，马上被淘汰的最不好。
就是、最新一直喺度进步，马上被淘汰，即系最唔好，啱唔啱？
奇怪哦，
奇怪。
从你摩托车出来的时候，
以前呢个摩托车出嚟嘅时候，
比轿车贵得不得了，
比呢一个单车贵得不得了。
但是呢，
但系呢，
如果你今天能够找到1950年的 Gazelle，
如果你今日能够揾到1950年嘅 Gazelle，
没有用过的。
冇用过嘅，
比现在一辆中国做的摩托车要贵几倍，
比而家中国做嘅一架电单车仲要贵。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这个还在进步。
因为呢个仲喺度进步。
那是坐脚车做到最好最好最最最最好不能再好的时候。
因为嗰个系最好做到唔可以再好嘅。
如果你今天能找到了旧的徕卡，
如果你今日可以揾到旧嘅徕卡，
特别是希特拉时代关了工厂只做几十个的。
特别是希特拉的时代删了工厂就是做几十个
的，那型的东西、
啊、那个型号的
比今天最新的 AOS 还更便宜更贵，
比今天最好的 EOS 重要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它已经不能再进步了？
因为它不可以再进步了。
但是电脑呢？
但是电脑呢？
哎呦电脑啊，
哎呀电脑
一下子变成没有脑了，
一下子就变成没脑了，
不值钱了，
不值钱，
会过时，
会过时了。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所领受的，
所领受的
永不过时的，
永不过时的，
永恒的，
是永恒的，
属天的，
属天的。
阿们，
阿们。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话俾你知，
要追求永恒的，
要追求永恒的。
大家说，
大家讲一次，
世界上最可怜的职业，
世界上最可怜的职业，
两种，
两种。
第一，
第一，
运动员，
运动员。
第二，
第二，
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
明星啊，30岁的时候苦得半死，为什么我老了？我老了。
明星30岁的时候就好苦，话点解自己老了老了？
看见了20岁妒忌的半死，
看见20岁就妒忌得不得了，
对不对啊？
啱唔啱？
足球员，
足球员
会不会踢到60岁的？
会唔会踢到60岁呢？
给人踢掉了，
被人踢走就有，
不能再踢了，
唔可以再踢。
所以如果你有智慧，追求永恒的，
所以你有智慧就追求永恒，
你就做牧师，
你就做牧师，
牧师到60岁还，
牧师到60岁，
对不对呢？要追求天上的福气，
要追求天上的福气，
追求永恒的福气，
追求永恒的福气。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里，我们今